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再次回来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上个星期我去了加拿大，去看望我的哥哥，已经有离开加拿大有30年哈 ，30 years， 所以去到加拿大有很多的地方都完全陌生不认识了哈。那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机会，能够看望自己的哥哥哈。那所以上个星期不在这里跟大家来敬拜，那感谢主哈，专传道在这里来传讲信息。那今天呢回来了，所以再继续跟大家在这里来传讲。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14:15-24。Gospel of Luke chapter 14:15-24. 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是失机交臂哈，手背的背哈，臂是不是臂圣经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14:15-24。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4, from verse from 15 to 24. 新约的路加福音的14:15-24。好，找到之后，我们一同好来读一下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同席的人有一个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我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成神。’”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放出去到城里大家小看，拿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路上。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不晓得大家读了这个的故事的时候，你第一个的反应会感觉怎么样？可能你读了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个的反应觉得这个故事很奇怪的，没有理由的一个的故事。那个主人奇怪，那些被请的客人也很奇怪。整个故事好像都抹不着边际，究竟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读是读了，但是真的有时候不怎么明白，究竟他要告诉我们耶稣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那如果单单从这个故事来读的话，我们真的是很难去理解了。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耶稣会用那样的一个的，好像我们广东话说无厘头的一个的故事来讲一个很重要的道理。那如果我们稍微翻到14章的开头第一节的时候，我们不用读了，我们就翻到14章啊这一章的前面。那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这个耶稣讲这个故事的前面究竟发生什么事，那我们就比较容易进入这个故事的内容里面去了。这个14章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去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在家里面去吃饭，耶稣被邀请去参加当时一个宗教领袖 的一个的 party， 一个的宴席。那他去到那里的时候，接下来第二节就是说，第一节呢，你说后面是说他们请耶稣有一个目的，不是为了爱耶稣的缘故，不是因为哎呀耶稣你做事做的那么辛苦，哎，来我家请你吃顿好的，并不是。这里加了一个的评语说，他们要窥探耶稣，他们要找个机会抓耶稣的把柄，所以他们请耶稣去参加这个筵席是有目的的，是带着一个的理由，背后有动机的，是要看耶稣在这样的情况的底下有什么事情他做错了，那抓他的把柄。然后呢，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看在第二节，你说到当中有一个患了水肿的人，哈，在他们的家，耶稣就对那些法利赛人说：“那么安息日能不能够治病呢？”然后耶稣把他治好了。那如果我们这样读的时候，不加思想的时候，觉得哎，没有什么事情，好像偶然碰见这样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不是的。如果这个事情发生是在那个宗教家法利赛人的家里面，那几个人是从哪里来呢？如果他不被邀请的话，这个人不可能进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被耶稣看到的。所以他们是安排了这样一个人进到这样的地方来看看耶稣。好了，今天安息日看你怎么样做。因为过去耶稣常常在安息的时候在会堂里面都医治人、赶鬼、医病。那么这次呢，他们特意邀请耶稣就在这个宗教的领袖的家里面，安排了这样一个的陷阱，哈，让耶稣能够踏进去，哈，然后抓他把柄。所以耶稣当时就说了：“好了，你们这样安排好吧？”那就问这安息日能不能够治病？当然，他们不吭声，因为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回答，他们就是不回答，要耶稣掉进这个陷阱的里面。所以耶稣就趁着那个机会就把那个人医好了，然后接下来呢就讲了，教训他们。第七节，耶稣当时就看见被请的客人的当中有些人呢，就是去拣选那些守卫。什么就是守卫呢？因为我们现在去吃饭没有守卫哈，我们说哎呀，我们十个人去吃饭哈，去到餐馆里面哈，谁喜欢坐哪里就坐哪里，对不对？但是在古代不同，在我们中国也是不一样，坐位置是有分高低的，身份高低的人坐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守卫就是那个是很尊敬的人才给他端上守卫，让他坐在哪里，表示他是很尊贵的。耶稣在当时看见有人在那里呢，是客人被人家请来了，哇，大家都争着要坐那个位置。那么耶稣就趁着这个机会又教训他们一顿。那如果你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可以加深的想象力哈。那么如果在当时呢，现在争着抢那些位置的时候，耶稣这样一讲，哇，那现在的面子怎么放？你可以想象那些人多尴尬，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个气氛是那么的紧张，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是一个很会教导的一个人，耶稣基督是一个懂得找到时机去教导人的一个人。这个就是我们当父母的一个很重要学的一个功课。我们做父母要学的什么功课呢？我们什么时候教孩子，什么时候我们要教导孩子怎么样来处事，面对人怎么样来分辨对还是对错，什么时候教训是最好。常常我们以为说我们很尊敬的，我们坐在哪里哈，现在开始了，我们教你一些东西哈，大家坐好，那么这样的话你可能教他也听不进去的。聪明的父母一般都是抓着机会，当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抓着机会在那个时候就教训孩子，矫正他，帮助他，让他看见应该怎么样做才是对。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耶稣基督每一次你会看见，除了登山宝训的时候，他 他是坐在那里把天国的道理一条一条教训给那些的跟随他的人之外，所有耶稣的教训都是发生在生活 的范围的里面。吃饭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吃饭的时候，他就坐在这个机位就教训他们。所以信仰并不是在课堂上开一个真理课，然后在那里点出一条两条三条四条，然后我们把那些一二三四五条背下来，我们就懂得真理了。信仰的真理乃是在我们的生活的事情上来学习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吃饭被邀请去参加筵席的这个机会上，你看一开始已经教训了两个的真理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在这样的情况的底下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就是在第十四章的十一节。我相信这一句话很多人基督徒啊都把它划下来，我也把它划下来了啊，作为一个金句哈。什么话呢？十一节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是我们金句，我们背下来的。但是在什么情况底下耶稣讲这句话呢？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是当他们在争夺一些不应该争夺的事情的时候，耶稣讲了这样一个的教训，矫正他们一个正确的观念。自高的要降卑，自卑的必被升高。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金句，我们要把它背下来的一句的话啊。别人把你请到高位是好的，当你自己走上去坐下来的，被人家拉下来，那是很没面子的一个的事情。那就在那个情况的底下，耶稣趁着被邀请去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赴这个筵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就教训了这些的事情。然后呢，你会看见第十五节就是说到有一个人在当时跟他一起做那个 party 了，一起吃饭的人，就听见耶稣所说的那些的教训的时候，哇，他好聪明哦。他说什么呢？他说啊，他就对耶稣说，能够坐在神的国里面吃饭的人真的有福啊。那这句话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呢，是一个他们心里面很明白的一句的话。这个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抬举耶稣，你知道吗？在拍耶稣的马屁，你知道吗？因为前面他一直在教训那些人，就是耶稣趁着这个的机会，用吃饭、用筵席这个的机会来把真理教导给那些人。那么这个人呢，就拍拍耶稣的马屁，你说哇，我们能够坐在神的国里面一同的吃饭，你说我们多有福啊！这个时候是这个背景。接下来为什么耶稣会讲下面那样的一段的话？先回来讲一讲什么叫做坐着神国里面吃饭的人有福呢？为什么要将一个观念出来呢？原来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后来基督徒，我们有的圣经，新约的圣经都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特别犹太人有个很清楚的观念，他们觉得能够跟神一起有这样一个的 party， 有一个筵席，是他们期盼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想回什么，他们想回当初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的一幕的景况。在西乃山，摩西被神邀请不是邀请叫上这个的西乃山上，要把诫命颁布给以色列人。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圣经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山下，他们在那里有一个被邀请的人的当中，那些的长老啊，那些尊贵的人在那里有一个宴席，跟神在那里吃喝。所以在他们印象的当中，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的图画，能够跟神有这样一个的筵席，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的时刻。特别在新约圣经，我们耶稣基督更告诉我们一个的事情，将来他要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做什么？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做什么？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把所有众圣徒都要带到天上去，做什么？在那里有一个父，一个羔羊的筵席。这个羔羊的筵席是代表什么？代表地下的教会跟这个在天上的耶稣基督有一个最亲密的一个结合的关系，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了。在哪里有个羔羊的筵席，这个都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我们被提了去到神那里，有这样一个筵席，有这样一个 party， 有这样一个 celebration， 有这样的庆祝。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情，那个约翰神给他的启示，让他看见将来发生什么事，他就发现看见一个事情，将来所有的人都被提到天上去。在启示录哈，这第五章也讲到哈，将来的那个约翰看见在天上的景况，就是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那个唱歌颂赞祷告敬拜。然后在十九章也讲到哪些赴这个羔羊的筵席的人是有福的，是带着喜乐的心去赴那个筵席的。所以在启示录最后人类的终点，我说信徒最终做什么，就是要去到天上，在跟神有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celebration， 一个的庆典，羔羊的筵席。所以这个是整个在犹太人后来我们的基督徒都是一个最大的盼望，能够被邀请到神的国里面跟神赴这个筵席，这个是不是人类最大的盼望，也是最蒙福的一件的事情。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被很重要的你看为很重要的一些的人被邀请你去参加一些特别的会议可能在你的专业上，可能在你的专业上，哇，那个最重要的一个的你的专业的那个 community 哈，请你去发表一份的文章，哇，你被邀请的时候你是多兴奋的，你带着那样的一个心情要去参加这样一个的机会去发表你的文章，你是多兴奋的一个事情。还是说你一个很尊敬的人邀请你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筵席，那是带着多喜乐的一个的心情。这个就是这个人在筵席的时候向耶稣所发出的这样一个拍马屁的一个的评语。哇，你看我们这些能够在神国里面一同吃饭的人，我们多有福啊。这个是在耶稣的面前能够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些就是能够被邀请的人了，我们是蒙福的一群。接下来呢，耶稣立刻对他说一个的故事，一个的比喻，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的故事里面所说到的一些的事情。在马太福音讲一个类同的故事，不是完全一样，类同的故事，讲到这个摆筵席的是谁呢？是一个皇，是一个皇。这里是说，这里有一个人摆那个大筵席，没有说他是谁。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的故事的时候，是提到这个比喻的里面，这个摆筵席的主人是谁？是皇，是个皇。然后呢，他摆了一个很大的筵席，请了许多的客人。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你们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但是众人异口同声的说：“我们不来了。”我们读到这的时候，我们是就是抹不着头脑，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这个人邀请他们，邀请那些人，那些人不去？究竟做什么？那如果我们这样读下去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没有什么特别嘛，你邀请我不去，我都不去了呗，有什么奇怪呢？那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文化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这个主人请客的时候，他 预早他已经告诉哪些人在什么时候我要请客了。一早已经去打了招呼，告诉哎，你能不能来？我们要哪天我要请客了。如果他们说我不能来，当然那个就不在客人的名单上了。但是这些被邀的人到了坐席的时候才说我不去，这个是个当时来讲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主人已经一早告诉他们今天要请客，我要预备东西的，你说要来我要预备东西的，现在预备好了你不来。他们那个时代请客不像我们啊，西方很注重这个时间哈，对这个时间是要求很比较讲究哈。那么说六点钟就是六点钟开始，九点钟完就是九点钟完，他们不愿意迟也不愿意过时的。这个是我们西方文化里面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中国人可能在这方面可能真的要花点时间去学习啊。有时候我们对时间的观念还是中国的时间哈，六点钟开始的时候我们六点半才到哈，因为我们叫 Chinese time 哈 ，always late 哈。所以呢，但是西方的文化总是对准时很重要的，但是在中东好像我们中国的文化不这个。他们要请客的哪一天他们知道哪一天，但是什么时候呢不讲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预备好东西，他们就叫人哎，我们东西预备好了，你们来就吃了，什么时候完没有时就什么时候完的，什么时候吃完就完了。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开始的时间，但是知道哪一天已经是预备好。所以这个主人告诉哪些仆人东西都准备好了可以吃了，请他们来，但是哪些人才说我不来。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是答应了，因为他们只是被邀请的人不是不知道的，不是临时告诉了哎，我要请你了，对不起我没时间我不来，不是，他一早已经知道今天是要被邀请去参加宴席的，答应了，最后一分钟说我不来。哎呀，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常常有的一个的我们的体会哈。Last minute 哈 ，everything 都是 last minute， 最后一秒钟才决定哈。哎呀，这个是真的是让那些办事情的人很不好搞哈。啊，我们安排去什么地方 ，last minute 才决定，那么很难搞了。这个准备好了 ，last minute 他说我不来。如果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为什么不来，你读读他的理由你觉得更莫名其妙。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啊，我必须去看看。第二个说我买了五对牛我要去试一试。这是什么理由？ What kind of excuse？ 这是什么的理由？我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一看，我买了五条牛我去试一试，是什么理由？是好像我们说今天哎呀，有人请你去发表一个很重要的文章啊，到了时候人家都来叫你了，你说我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我买了一块的地，我现在去看看那个地的风景好不好。哎，拜托了，你买这个地之前你不看过了吗？你没有看过这个地的风景好不好你才买吗？哎呀，我买了五辆的车哈，我刚买了几辆的新车，我没有时间去了，我要去试试我的车的功能好不好。拜托，你买了车之前你没有试过车才买吗？你买牛之前你没有看过这个牛好不好才买吗？买回来才是试这个牛好不好。所以这两个 excuse 你会看见这两个所谓推脱之词，这个借口完全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没有理由的理由。所以这个的主人为什么那么愤怒呢？因为当他们讲这个理由的时候，其实是讲一样的事情。如果一个很重要的人邀请你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你给他讲一个的托词，你说我不去，因为我买了两辆车，我这两辆车没有试过，我来去试试我的车功能好不好。这个是什么的借口？这个不是借口，这个是表示你对这个被邀请的人一点都不重视，你藐视，是藐视这个邀请你的那个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一个的故事的一个重点。这些人是藐视这个主人，这个邀请他们的那个的主人，根本轻看他，根本藐视他，不把他当成一回事。不认为这个主人所发的邀请是重要的，所以我不要去，我就不去了。轻看、藐视发出邀请的哪一位？就是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个筵席代表什么？代表刚才我们所说的是羔羊的筵席。代表是什么？代表是将来我们在神国里面能够跟神在一起的机会。发出这个邀请是谁？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发出这样的邀请，你们来，我们预备好了，你可以来了。然后我们说，对不起，我没时间，我不要去，给他一个借口。这些都是一个托词，一个没有理由的理由，背后的意思是说，我根本不把你当一回事，你发的邀请我不管。想想其实当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对神也有这样的一种的表达的一个的态度，是不是？我记得我常常听见很多人啊，特别有时候哎呀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听见有人发出这样的一个的回应。什么回应呢？哇，我就不相信，如果你说那个神是真的，叫他出来给我看一看，他在我面前显现一下，我就信了。有没有听过？我说你有没有讲过啊？没有讲过哈，还好。有没有听过？可能听过。我碰过很多人跟我讲过这样的类似的话，有一些我的亲人也讲过这样的话。哎，如果你的神是真的，显给我看一下，我就信。哎呀，这句话好像没什么，但是想一想，这句话背后，其实这句话背后是对神一种的藐视，你知道吗？是对神一种的不尊重，你知道吗？神是谁？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个主宰。如果我们能把它复制着来复制着去的话，他能够站在我面前显一显给我看，那我就信，那变成我好像我比他更重要。啊，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站在你的房门口啊，不敲门啊，敲门还有礼貌，不敲门，里面的听着，如果你是我的老爸，出来给我看一看，跟我讲句话，如果是江南，你会怎么反应？你会不会出去？出去啊，当然出去，不是跟他讲话，啪打一个巴掌，这样对老大说话的吗？还好我的女儿没有这样做，否则她知道不会，对不对？你的儿女如果这样对你讲话的话，你会很气，什么会这样对父亲讲话呢？你是谁？你怎么会吩咐父亲出来呢？有人说哈，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哎，如果他能够站出来给我看呢，我就信了。其实我们有限的人，我们不能够要求那样一位的神，伟大的神，做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藐视，一个轻视，你知道吗？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些话？刚才我说的是那些还没认识神的朋友可能有的回应， 但是你知道吗？这段圣经不是给那些还没信的朋友的，不是跟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的，这段话是给法利赛人，给文士，给那些宗教家所讲的话。所以耶稣基督对那些法利赛人宗教家所说的话是什么？你们本来是应该知道神是谁的哪一位，你们本来是应该被邀请的哪一位，现在竟然你们是当面拒绝神的哪一位，而且那个拒绝的理由是很不合理由的理由。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在他们面前说，我就是哪一位差来的弥赛亚，我就是哪一位差来的哪个救主。他们就是因为这样一句话把耶稣要钉死十字架。本来他们应该知道耶稣是谁，因为他们是宗教家，他们是最明白圣经的哪一些的人，他们应该晓得耶稣所行的跟旧约里面所记载的预言是完全配合的。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拒绝耶稣的，但是他们竟然拒绝了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按照他们所想的，他们所估计的，他们所定的一些的标准来做他们的弥赛亚，没有按照他们那个要求来做他们的救主，所以他们当面就否定了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像刚才所说的那些人所给的理由一样，这是不合理由的理由。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在安息日医病，安息日怎么可以医病？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医病赶鬼的时候，他们说，你是弥赛亚人，你就不应该做这个事情。按照他们的宗教观念里面，耶稣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们不晓得那些只是他们宗教的传统，不是神的诫命，不是神的诫命的真意。他们拿着传统来否定了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神对我们还不认识神的人是很包容的，还不认识他的人神是很宽容我们，因为我不认识他。就算我们曾经讲过，如果神是真的就站出来给我看一下吧，他也不会惩罚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心中不了解真理，所以我们讲这样的话的时候，虽然是好像带着不敬，但是神还是有恩典，还是会给我们有机会认识他。在我们当中曾经有很多人真的很藐视神，但是神还是改变他，接受他，让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神爱每一个的人，但是神却对这些本来已经很认识他的人提出这样很大的一个的提醒。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可以有理由，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嘛，不能够用认识神的这个要求来要求他们嘛。但是对那些认识神的人，神的要求很严格。他们的推辞是因为他们藐视神。因为为什么藐视神？因为他们看着耶稣，耶稣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标准来做他们的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常常对神带着一种的标准，一种我们认为的标准来要求神，而且这些标准有时候是非常不合理的标准，而且是神不会做的，事实当中是对神一种的藐视，不合理的。但是后我们却没有留意到，耶稣基督对这些法利赛人讲这些话的时候，给他们机会，希望他们听清楚了，神其实已经准备好一切丰盛的恩典，被邀请进去的人都是蒙福的一群，但是如果被邀请的人拒绝的话， 这个恩典就会落到那些本来不被邀请的人的里面去。那些人是谁？那些人就是犹太人一直看为是不配的、不洁净的、是污秽的、不是属神子民的一群的人，瘸腿的、残障的、那些瞎眼的，从犹太人的眼光来讲，那些是不配进神的国的人。神说，如果这个恩典给本来是属于你的，你不要，就是恩典就会给那些你以为不配的人去得到了。我不知道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的观念，总是觉得有些人他应该信主，有些人那么他不用信主了，反正是信也不会信的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的心态。以前我有啊，以前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刚刚信主哈，刚刚信主，我是回到香港才信主了哈。那我那时候移民去了加拿大哈，就是30多年前哈，我去了加拿大。在哪里呢？还不信主，后来回到香港有聚会哈，那师母带我信主了。那信了主之后，我回到加拿大，我就去找教会咯，啊，信了主了嘛，自然想去教会，我就去教会了。我去到教会，第一次参加一个崇拜，崇拜完了之后，远远看见一个人，我说：“哎呀，为什么那个人在哪里？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以前我刚去加拿大的时候，在餐馆做工的时候，哈，一个的同事，哈，那时候我刚移民去加拿大，在餐馆打工，哈，就洗盘碗，哈，那他在外面做 bus boy， 哈，他也是从香港过去的，哇，那个人呢，很嚣张的，哈，开口就是粗话，那么。就是那些有黑社会背景的那些的人哈，那么讲话呢就是哇不可一世的哈。那时候呢，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我说这样的人会不会在教会出现呢？我觉得那样的人不可能信耶稣的。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有些能信耶稣，有些不能信耶稣的，就是那些的人。所以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他在教会？我觉得很奇怪。当然我信主久了之后，我就发现就是我能够在教会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信主越久，我们就会把人分成很多类同，有一些人是属神的国的，有些人是不属神的国，而且是没有机会的，那些人是不可得救的，我们会把它划分出来。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本来蒙恩的人，本来领受神邀请进到神国度里面的人，如果为了神没有满足我的要求而否定神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恩典不是单单给我这样的好人，这个恩典是给所有的人，谁愿意接受的人都能够进到这个恩典的里面去，不是某一些人必定得到神的恩典，不是一定在牧师家长大的孩子一定是信耶稣的，他也有经过他自己对神的认识，不一定的，对不对？不是某些人有特权，不是某些人没有机会。法利赛人就是从带着这样一个眼光来看耶稣，来看当时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当耶稣在那个筵席里面趁着这个机会就教训这些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轻看了神的恩典，他们把自己的标准套在神的身上，神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就否定了耶稣基督他是神。弟兄姐妹，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要带着这样一个的提醒，不要以我们自己对神的个眼光套在神身上，要求神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神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了，否定了他了。昨天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去参加盐务城教会的 布道会哈，培灵布道会。那我们去了第一堂那个这个昨天啊，那个讲两点钟那一堂讲这个基督徒教会的生活，我觉得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信仰不是在一些大道理上，信仰是在生活的里面呈现出来。信徒要在教会的里面才能够成长，教会以外信仰很容易就会失去了。今天我们也看见很多信徒也同样犯了这些人的错误。什么错误？当我们觉得神达不到我的标准的时候，我就不去敬拜神。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达不到我的标准的时候，我也不去敬拜神。当我们看见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我也不去敬拜神。这好像没有达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我就否定，我就不要，我就不去。什么理由？没有理由的理由。我买了几头牛，我要去试试看。什么理由？这个不是理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的宣告，对着这些法利赛人，如果恩典已经摆在你的面前，恩典已经发出这个邀请了，你不愿意接受的话，失望的还是说损失的并不是那个邀请的主人，是被邀的那一个。你不去，别人能够代替的。我们不去敬拜神，对神一点一点损失都没有，损失的是我们不去的那个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讲每一句的话都不是没有理由，讲每一个的故事，每一个的比喻，都是要表达一份的真理。在这个故事的里面，让我们看得清楚了，我们能够被邀请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是一个福分，是一个恩典。我们要好好抓住这个恩典，不要以我们的标准来否定在恩典当中堕落。让我们好好抓着这个机会来亲近神，来认识神。筵席是什么？筵席是一种的庆祝，一种 celebration。 我们的生命需要每天来亲近神，作为一种的 celebration， 一种的庆典。如果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没有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的话，我告诉你，将来我们去到天上，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过活了。因为在天上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一生永恒的就是在敬拜神，赞美神。什么是敬拜？什么是赞美？当你发现神的伟大，当你经历神的爱，你就发出感叹赞美，这个就是敬拜。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能够有机会去敬拜，能够有机会去亲近神，能够被邀请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与他共享这个的筵席。不要用一些不合理由的理由逃避推搪，损失这个机会，否则的话我们的损失就大了。盼望我们每一天抓着机会亲近神，因为他发出的邀请，如果你不要，就会给了别人。盼望我们都抓住，不要失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那些法利赛人不认为他们是没有错，他们不认为他们有错，他们认为他们没有错，他们以为自己是比任何人都高，他们应该以为自己可以坐在筵席的首位。但是主啊，当你看见那样的情况，你就用比喻来教训他们，你告诉他们，他们虽然是蒙恩，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神的救赎，被神的邀请，但是如果他们不被接纳，不接纳你自己的邀请，用不是理由的理由来推搪的时候，主，你的恩典就临到别的 他们以为不配的人身上。哦，主啊，我们是在感谢你，我们本来不配，但是因为你爱我们，你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邀请，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与主你共享羔羊的筵席。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抓住这个机会，不用任何的理由来推搪、来逃避、来亲近主你自己。求主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已经在恩典的当中，不要在恩典的当中堕落，让我们抓住恩典，在主你的国度里面能够与主你共享羔羊的筵席，永恒的来敬拜、来赞美你。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